荣耀的福音。
荣耀的福音就是告诉大家，
耶稣是世人的救主，
耶稣是基督，
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
神爱我们，竟然把他的儿子给我们，叫我们相信他，得着他，更要活出他。
看啊，基督徒活出所信的福音，让人人看见神在肉身显现。使徒保罗所传的就是基督荣耀的福音。
当荣耀的福音传遍大地，荣耀的教会出现时，
耶稣基督就要从荣耀中降临。
主耶稣啊，我们愿你快快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主内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曾师母，在荣耀的福音节目中服侍您。今天曾牧师要继续为大家分享十字架带进新约时代这个主题。首先我为大家来念一段圣经，希伯来书第八章八节和十一节到十三节。所以主指着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十一节，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来交通十字架带进新约的时代这个题目。我们昨天讲到大卫王，神拣选了他，把他兴起来做王。神是看内心拣选出来的这么一位王，拣选出来的这么一位王，他却还用恶毒的计谋来抢夺一个又忠心又爱国的这么一个乌利亚的妻子，抢人家的妻子，杀害人家的丈夫。所以我们觉得很稀奇，是难怪当以色列人要求耶和华神给他们设立王的时候，神非常的不喜悦，神非常的难过。这是一个神看内心所拣选出来的王尚且如此，其他的更不能谈了。我们看做了王以后，真是都毛病都出来。大卫做王的时候，他就以为他是以色列王了，他都忘记的这是神的国，忘记的应该让神掌权。他不过是 一个替神执掌王权的人，真正的王是耶和华，他不是这样。所以他以为这些军兵都是他的了，他以为这个国家的财力都是他的了，所以他认为，所以他就数点精兵了。他忘记了这是耶和华的军队，不是他的军队。他忘记了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不是他的。人就是这么样的软弱，常常忘记自己的本分。人救人就是这样子。我们看所罗门王，他写了传道书，他告诉人家日光之下的一切虚空的虚空，他劝勉人要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以前，要纪念造你的主。是要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未到以前，要纪念造我们的主。结果他自己怎么样呢？他会教导别人，会教训别人，他自己怎么样呢？在列王记上十一章一到八节，圣经上这么说。我们从这个所罗门王的身上，我们就能够认识，我们不是讲所罗门王，我们乃是讲到旧生命，讲到旧人的特性，讲到在我们身上，若是还靠旧生命活，还是旧人活，就是这样。在列王记上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圣经上说，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了许多的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这句话已经说到所罗门王已经犯罪了，已经得罪神，已经触犯了摩西的律法。神当时就要求以色列民定，借着摩西定下了律法书，若是你们当中有人做王，绝对不可以多娶妻子。这是第一个。所罗门王当时娶了已经这么多的妻子，宠爱许多的还都是外邦的女子，这些都是拜偶像相当厉害的。第二节圣经说，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王却恋爱这些女子。是，我们看圣经讲得很清楚，所罗门王他恋爱这些外邦的女子，这些人都是外邦人。但是所罗门王当时怎么样？他说所罗门王一生呢，有妃七百，都是公主，那是真正结婚的啊，有妻子名分的有七百个，还有兵有三百个，那就是没有正式结婚的这些妻子。这些妃嫔就诱惑他的心。第四节圣经说，所罗门年老的时候，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的女神亚他斯路，还有呢亚门人可憎的神弥勒公，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的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摩，还有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的丘坛，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娶来的妃嫔，也是这样行。我们看所罗门王就是这样，到了年老的时候，到了年老的时候，他去随从别的神，受了这些外邦女子的诱惑，去随从这些西顿人的亚斯他路，还有这些亚门人的弥勒公，然后不但随从这些拜这些偶像，而且还为这些偶像还盖庙、盖祭坛、盖丘坛，让人来拜，盖偶建造偶像，建造偶祭偶像的丘坛。所以我们就很明显的看见， 所罗门王，他真是一个智慧的王吗？真是一个智慧的王吗？他有属地的智慧，会治国，会断案。但是呢，我们看见他根本不认识神，离弃的这位向他显现两次的神。所以我们看见从大卫的国，圣经里面就直接从大卫的国指向了基督的国，仿佛自从所罗门这个国以后，全部都不算了，都不过是过程，在神面前根本就不存在一样。从大卫的国直接就指向基督的国。我们看所罗门王到最后是娶了700个妻子，还有300个这个没有正式的这个兵。但是在雅歌书6:8-9，当他跟苏拉密女相爱的时候，圣经上怎么说？他说当时跟苏拉密女相爱的时候，他有王后60，他的兵会正式结婚的有80，还有无数的童女。当时他跟苏拉密女说，他真是他觉得苏拉密女是他的完全人，他只有一个啊，这么一个啊，真是他的鸽是他的鸽子啊，他真是他只有爱他一个了。这么一个女子苏拉密女，哎呀，一直的称赞他，一直的啊，好像自己这么爱他，就觉得说啊，王辉呢后大家都称赞他，称赞他这个美啊，赞美他，就觉得他是有福的。我们看雅歌书，它当然有其他属灵的意义，不错，但是雅歌书也很能够证明以色列为什么亡国。雅歌书很能显明所罗门王怎么样贪恋一个外邦的女子。是啊，当时他爱苏拉密女，所以就只有60个王后80个妃嫔当中，他就爱她这一个，就觉得这个最好最可爱，他最爱了啊，他就这样跟苏拉密女相爱。但是我们看到的刚刚我们念的列王上的时候，那就是说当所罗门王死了以前，他结束以前，我们看在苏拉密尼以后，他多娶的600多的妻子，多娶的200多个非正式的妻子，所以就很明显的真是都是欺骗了，实在都是欺骗了。什么只爱他一个，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从列王记我们看见所罗门王怎样恋爱这些女子，所罗门王就因着恋爱这些女子，他就被这些妃嫔外邦的女子这些妃嫔所诱惑了。信实的神若不是为了与所罗门的父亲大卫所立的约，早就把他赶下王位了。神是为了大卫而等到所罗门王死了以后再处理这事，所以当所罗门王一死了以后，以色列国马上就分裂了。所建造的祭偶像的坛跟他的偶像一直传下来，祸及了以色列的子子孙孙。所以这就看见救人的一个特点，神祝福他，一直祝福他，最蒙祝福的就是所罗门王，这么多的财富，这么尊贵尊荣给他，但是怎么样，光靠神的祝福而活，最后的结果他成为最愚蠢的人，背叛了神，离弃了神，以至于整个国分裂掉。所以这些例子就说出救人真是不可靠。旧约的时代每个人物都有他得胜跟失败的地方，但是无论他是得胜或者是失败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新约的时代已经来临，神不是让你成为旧人，神乃是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说无论他是得胜失败已经不重要了，神不要的是旧人，神要的是神的儿子，新造的人。下面我们请听一首诗歌，我们继续再来交通。
全是日落，万事安。
接着我们要看见新约时代的来临，在希伯来书八章八到十三节，圣经上在第八节的这个地方说，所以主指着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这里说主指着他的百姓说，这个小字啊，指出他原来的可以翻译或者就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所以主指着前约的缺欠来说，指着他的百姓说，或者是指着他前约的缺欠来说。那当然，这个前约是指着旧约来说的，这指着旧约的缺欠来说。那这样子的话，好像是神立的旧约，这个就是旧约的缺欠，那就不对了。所以这个翻译是讲到说，是指着他的百姓来说，那意思就是说，这个缺欠是因着百姓引起的，因着以色列民引起的，这就非常清楚。所以在罗马书八章三节，保罗特别提到，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就是因着肉体的软弱，人本身的软弱有所不能行，因着人做不到，或者就是这个意思，有所不能行，那指的百姓有所不能行，这就是讲到前约的缺欠。因着这样子，所以日子将到，神就要跟以色列家要另立新约。这个旧约呢，神借着他们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民带出埃及，颁布的律法让他们来遵行，跟他们立这个旧约。但是怎么样，因着以色列人不恒心遵行神的约，所以在希伯来书八章九节就说，神就不理他们。到了希伯来书八章十节，圣经说，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以以色列家所立的新所立的约乃是这样，那就是重新立的新约。他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个律法过去是写在石板上，现在要写在心板上。所以因着写在心板上，圣经上说，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这里很奇妙，因着律法写在新版上，所以他们就不需要再教导了，不需要人来教导他们，你们要认识主，不需要了，因为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要认识。那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就特别说，你们从主所领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边。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律法写在新版上，实际上就是约翰老约翰所说的恩膏的教训在我们的里边。所谓的恩膏就指着圣灵来说的，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我们，就主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边，那真是要成为我们的生命，他在我们里面来活出，他在我们里面来教导我们。但是主的恩膏我们好像觉得太空洞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律法写在心板上，是我们按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就可以了。所以为什么还需要人教导，为什么还需要人教训，很显然的并没有住在主里边， 一个基督徒还需要的教训，要教训还教训还不听，很显然呢，并没有住在主里边。真正在主里面，他就新造的人；真正在主里面，他里面有主的恩膏，圣灵在他里面，不需要人再来教训。正如希伯来书所说的，从最小到至大的都一定会认识主，因为律法就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律法刻在他们的心板上，所以恩膏住在他里面，就是神的灵住在他里面，神的灵在他里面成为他的生命，神的灵在他里面活。所以希伯来书八章十二节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因为住在主里面就不犯罪，神的儿子就不犯罪，当然不犯罪，神就不纪念他们的罪愆，这是必然的。所以有恩膏的教训让他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就不犯罪了。所以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的，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归于无有。所以主耶稣他是用他的血跟我们立下了新约，在这新约的时代，正是十字架的救恩所带下来的。这里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边，写在他们的心上，它不是刻在石板上。外面的律法的要求，那真是太麻烦了，那真是觉得给人家太大的压力，跟他里面的本性相违背。外面的律法要求人要圣洁，要顺服神，要过得胜的生活，在要求救人身上根本不可能，这太勉强了。新约的时代，恩膏的教训放在人的里边，基督的灵在人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这生命的本能就自然活出来，里面的生命本能就一个要求，活出一个新生命的生活。所以耶稣来，他没有废掉律法，他反而成全了律法，因为他在我们里面来活出，就满足了神在外面律法的要求。在以西结三十六章二十六节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心灵放在你们的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了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是的，神在以西结里边，先知里边就预言他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新的灵，这样子人才能够转变过来，有个新的生命在人的里边。所以在罗马书八章三节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所以有所不能行，那就是这个律法所显出的缺欠，因为人本身不能行，人本身有欠缺，所以这个前约，这个旧约，真是在人的身欠缺的这个身上，真是没有办法满足神的心。所以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这就讲到新约时代十字架救恩的开始，神差遣他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为我们在肉体中就定了罪案。所以因着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成全这荣耀的救恩，所以他的死成为我们的死，把我们结束在十字架上，他的活也成为我们的复活，把他复活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来活出。所以因着他的死，让我们成为已死的人，他复活了，把我们带到新造的里面与他一同复活，他升上了高天，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律法的义就成全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人的身上。怎么随从圣灵？就因为恩膏的教训在我们里面，基督成我们的生命，这生命的本能活出一个见证，让人看见我们实在是一个顺从圣灵的人，不是一个旧生命，不是一个旧人。所以因着前约的缺欠，因着人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所以神给我们预备了十字架的救恩，这荣耀的救恩，好让我们能够随从圣灵而行。这是神最奇妙的救话。所以到了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九节四十节，我们知道希伯来书它是向犹太人传福音的，他告诉犹太人，哎呀，从 亚伯拉罕开始啊，从亚伯开始，亚当的儿子亚伯开始，一直经过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一直到历史历代所有的圣徒，这些人，你看十一章三十九节，圣经说，这些人都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我们觉得很稀奇，神真是向希伯来人传了很好的福音，告诉我们这些圣徒们的确是很好，非常的好，真是因着信有了美好的证据，但是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他们应该跟我们一样，跟我们蒙恩的人一样，要得着所应许的，这样他们才能完全。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暂时听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是在把最好的赐给我们，那是要把你的自己荣耀的救恩赐给我们，好让我们得着基督成我们的生命，活出基督的样式。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荣耀的福音》节目。本节目是由曾玉荣牧师师母制作传讲。我们的联络电话是718-261-3272，718-261-3272。我们的网址是www.inchristgg.org， 欢迎大家每一天上网收听荣耀的福音。最后，愿神祝福大家，再会。